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依旧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国语栏目之
《隐秘的花园》。
我是主播 Betty，
我是主播 Yumi，
我是主播 Jasmine。
好久不见呀！
好久不见。
这个时隔这个很多个星期啊，我们三个又为大家带来了非常有趣的一个两性话题。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还稍微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沉重在里面，叫做
合理探讨。
对，合理探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叫做。原生家庭会不会影响你对伴侣的感情？
哦，我觉得真的是超级会，就是
展开讲讲。
以前我看就是电视被那些剧荼毒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家庭算什么，为了爱情可抛可抛。但是我现在觉得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影响是蛮大的，而且不过也会有一些例外，就是虽然你原生家庭可能不好，但如果你很早就脱离了，你受这个影响比较小的话，或许我会考虑。但反正我个人而言了，我是非常看重的，我会更喜欢伴侣的家庭是一个生活比较幸福美满的这种。
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原生家庭它带给孩子的伤害其实是会影响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对，
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在感情当中会非常的偏执，占有欲非常强，他们后面都会说是因为他原生家庭的原因，所以导致他对伴侣会有一些就是异常苛刻的一些要求，所以就会影响这段感情。
是，那小贝呢？
我觉得原生家庭对于一个男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
女生也大呀。
我觉得女生就是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反正我身边的女生我没有见过那种受到原生家庭影响很严重，然后导致这个人很扭曲的。
那我见得多了，
我展开讲讲。但是男生，我觉得人是有劣根性的，他这个根在哪儿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比如说你生活在一个父亲打母亲，父亲天天出轨鬼混这样的家庭，那你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个样子，你就觉得哦，原来男性是可以这样侮辱女性，男性可以拥有多个女性的。因为当时我是看过有一个新闻报道，好像就是因为这个父亲他常年打母亲，所以导致这个孩子对他的母亲也不尊敬也不爱。他会影响到这个人他对于爱的一个价值判断，我觉得
是。
而且他长大之后，很多人就推测他肯定跟他父亲一样，他肯定是他第二个父，就是完完全全复刻他父亲的一些行为。
那我觉得这些其实跟男女就是影响是一样的，虽然女生可能就是没有这个力量去殴打男性了，但是会影响她对男人的信任以及说判断了。
哦，对，如果是女生的话，我是看过有故事，就是说也是从小生活在就是父亲母亲感情不好，然后父亲常年打母亲的这样一个形象，他就变成了那种讨好型人格，你们知道吗？
是，
就是他会觉得有别人爱我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不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因为他觉得从小他的母亲就是没有被爱的那样一个地位，所以导致他也觉得长大之后没有人会主动接近他，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被爱的感觉。然后这样的女孩她谈恋爱的时候就会万番讨好这个爱他的这个男性，然后从而导致这个男性可能有一点喘不过来气。但如果这个男生跟他分手的话，那对他来说就是有一道光照在他身上，把他拉出了黑暗，然后突然又把他推回了黑暗。
你搁这写小说啊？
对，就是这样。因为我当时就是看到有一个女生，她这样就是漫画的形式就画出了她的经历，就是她的形容就是有一道光照到她身上，把她拽出了黑暗，然后又把她推回了更深的深渊。
哇，其实这个真的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因为一个男人而进入深渊的这件事。
你们两个就是男人都没有碰过。
我觉得这种东西，而且包括就我小时候就经常看那些小说，就会导致我觉得救赎一个人其实是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啊。我一直觉得哎呦做骂呢，就是
我长大以后就是包括在婚姻当中，我一开始觉得就是可能男方比我有钱很多，或者是我比男方有钱很多，都其实是 OK， 只要两个人相爱。但其实我现在发现就是门当户对是一件非常重
要的事情。那你这个又说到是物质上面的问题，
就不仅是物质了，就原生家庭他们除了物质方面，还有就可能就是教育理念上，包括就是这些三观上，
是的，
我觉得门当户对是非常重要的
啊、嗯哦，我也觉得，就是你的可能说你的经济上不一定说是非常非常富足，
嗯、
但是我昨天就刚好刷到一个视频，就是说，一个不会扫兴的父母有多么的好
啊，这个真的、
嗯。然后我就看了那个视频，我就觉得，他是这样子的，他说，当他买一个小榴莲的时候，父母会觉得很高兴；当全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他们经济水平是一般的，就你看他住的环境就知道，
嗯、
但是他爸妈都不会说觉得乱花钱，而是觉得、
嗯，
哎呀，带我们出来吃饭很好啊，然后就算吃8块钱肠粉也很高兴，
嗯，
吃了贵一点的也很高兴。然后呢，他想喝奶茶。他跟他妈妈晚上他们就会一起去买奶茶、
嗯、
就是不管他做什么，比如说他画了一些奇怪的妆容，那妆容真挺奇怪的
我好像看过那个视频，
对，然后
真的
很奇怪，就是那种搞怪的妆容，他就问他爸爸好不好看、嗯、他爸爸就是很温柔的笑一笑，然后就是他也不会说贬低你的话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他非常积极，你跟他这个人相处会很愉快，
是，而且我觉得他在爱情当中也是属于那种积极向上的那种、嗯、
对，而且就是他我觉得他不会太过于依附于男人给他的情绪价值吧，
就是我感觉原生家庭不是特别好的女孩，她可能为什么会导致她非常依附这个男生呢，因为她是从小到大第一次感受到被爱，
嗯，
因为你像她从小到大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她没有感受到被爱的滋味，当她感受到这样的滋味的时候，她就想抓紧这个人，想这个人一直这样爱她，
嗯，
所以有很多原生家庭非常幸福的女孩，她确实是不会依附于就男生给她的感觉，因为她从小到大已经得到了太多的爱了，
但是对他们不是说有时候原生家庭太幸福的女孩很容易就是被渣男骗啊，
就是很容易被骗嘛、嗯、刚就是在国内的有一个剧，就是电影刚刚上映嘛，就消失的他们、
哎，别给我说我还没看呢、啊、别给我剧透，
我也没有看，但是我从抖音上已经看完了，
哎呀
哎
呀
我
怎么办，我想塞住我的耳朵，
但是就是她就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大小姐吧，到最后呢还是被渣男这个，咱们就不剧透了啊，不多做剧透了，他们两个已经捂上了耳朵
我不听我不听，
就是这样的女生很容易被渣男骗，但是她不会依附于这个渣男、
嗯、
就是那句话、
嗯、
我跟渣男分手了，我可以去巴黎哭，可以去美国哭，可以去法国哭，就我不会觉得自己掉进了深渊，因为我有钱，我背后有我的家庭，我不会因为这个男生要死要活、
啊、
对，
但是容易被
但是、
那容易被骗感觉也不是
被骗，是因为他从小到大太幸福了、
啊、
他没有经历过，没有见过坏男，
是的是的，
没有见过坏男孩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们在认识期间不仅是男生、
嗯、
女生也会隐藏一些自己的一些缺点吧，我觉得、
嗯、
直到就是两个人真的就是深入交流之后，可能在一起很长时间以后，突然发现哎，对方怎么有这样的缺点，或者是对方这些缺点是他原生家庭导致的，这样从而就会导致两个人分手。但是我又看到就有人说，如果你是因为用原生家庭这个借口不合适当做就是分手的借口的话，就是一种你明明就是不爱了却要拿来当借口，
难伤人后，
对，
但是有时候、嗯、就是我虽然是没有交往过男人了，但是我交往过女人了、不是交往、
啊、
就是
什么，那我们下期聊的同性
相处、
嗯、
就是我身边有一个真的两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嗯、
就是有一个朋友，他的原生家庭也是不怎么好，就是他爸妈关系蛮奇妙，他说最近就他现在看得很淡了，我随口问了一句吧，那天聊天聊什么聊到，他说哦，他爸现在就是出轨进行时啊，就是他爸已经他那个是一个姐姐30岁了、
嗯、
他爸爸已经估计70、60的话，
好家伙挺行啊
这夕阳
乐坛，他说因为他妈是那种不会夸他爸的人，但他爸又很想让别人夸他
啊，那不是我们，我也不夸男人
他就爱装奔儿，他爸就爱装奔儿，然后他妈不给他装奔儿的机会，然后
他就
去
别的女人
在
装奔儿，
然后他之前他爸还因为他妈妈跳广场舞，就是还带你知道吗，他爸还带着他就带着我那个朋友、
嗯嗯
一起去人家那个阿姨的家里，拿着把刀说，你如果再敢约我老婆去跳广场舞，我就要怎么斩你，然后我就怎么怎么样的，去威胁人家
啊，
就是一个这种非常，
他不允许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跳广场舞，但是他可以跟别的小妞子跳广场舞，
人家还不是跟男人，人家都是跟阿姨跳
啊，
阿姨跟阿姨跳，
为啥他难道还担心自己的老婆
出轨同性，那我们下周必须得聊同性
啊， 想小小插个题外话，就我发现最近韩剧真的尺度太大了，就是什么50岁的儿媳爱上七
哥哥，
擦了黑，是不是儿媳对婆婆的爱，是女人对女人的爱？
对，
好好好，我继续讲回我那个，反正他们家就是一个这种，反正我觉得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家庭关系吧。但是呢，他说，因为他脱离家庭脱离的很早，因为他以前都觉得他们家这个关系就很不健康，他脱离很早，并且他一直有对自己做一个正向的疏导，所以说其实你现在跟他相处下来呢，他对感情的态度也是非常 OK 的，就是而且你跟这个人的相处也是非常 OK 的，他就是对感情就是 OK， 如果有好的男生我们就在一起，没有就算了，就是我觉得还是蛮自然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呢，哎呀，她更可怕了，她我不知道，就是哇，我觉得有时候男人就是能不能约束一下自己啊，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
来讲讲。
就她的父母，她爸在她还有个弟弟，而且他们家重男轻女，就是是那种
出轨重男轻女集齐的
对，那种内地的地方，我不是偏见啊，但是确实有时候他们那个年代的就是思想，
会稍微有一点，
对对，会有一些那种传统在的，不是好的传统啊，是糟粕
去其糟粕啊，
对，他不去，哎，他
把这
取其精华，
他取其糟粕去其精华了是吧？
对，对他，然后呢，他爸爸在这个女孩当时他初中11岁吧，然后呢他有个弟弟才几岁，他那天要带他们两个，然后呢那个男的就他爸了，把他们两个带去了他出轨女人的家里，然后呢他们早上还看到他们睡在一起，就他觉得那个男人觉得他们不知道，然后那个女人还是他妈妈最好的朋友。
哎呦，
这不就
是
小
说照进现实
了？
对呀、
啊，我当时觉得哇天哪，原来这个小说这种事情不是编的呀，
小说都是源于生活
就是这个出轨闺蜜的中年版
对，他那个时候是年轻版，那时候、
也就已经年轻了、
他们生孩子生的很早、
那他应该是就是第一代狗血小说的这个源头。
然后呢当时我那个就是那个女生吧，她就觉得不想让爸妈离婚、然后其实那天晚上他妈带着他离家出走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他妈妈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然后他还就是求他妈妈说能不能不要跟爸爸离婚、他就是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我这个时候想到一个非常搞笑的梗、就是他的爸爸和妈妈吵架，然后爸爸很有钱，然后妈妈没有钱，然后妈妈就说、从现在开始我要带着女儿走、然后女儿说别呀
你想当时他就想带着那个妈妈，就想带着那两个晚上你离家出走来着，但是那个男他爸就死命拽着弟弟不肯走、女生他就让他走了，
重男轻女啊、
然后他们就在那个街上溜达一晚上，然后又回家了，然后直到现在他爸妈都没有离婚。
所以呢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
对，其实真的因为就是因为他妈养不起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工作，那你没有说就是离开的勇气，所以他妈也忍了。
那我现在挺好奇，就是你这个朋友他现在目前的一个情感状态是什么？
他就是他30岁，然后他
也30了，
对，就没有谈过恋爱，然后但是他跟一个男人有长达12年的纠葛、
那还不如谈个恋爱。
就是啊你知道我觉得他在那个感情里面他非常的纠结，他又非常复杂、我觉得你喜欢就喜欢了，不喜欢就不喜欢，就趁早放下了嘛。
那这个男人十二年期间有没有别的女朋友？
哎呦可多
所以就是他喜欢那个男生就跟那男生搞暧昧，那男生就吊着他呗。
我跟你说是这么一个
概念，吊个30岁啊，从22岁吊到30岁
18吊
了18岁、那不是他们从很早就开始有接触了、
从18岁吊到30岁
啊、好像差不多吧。就是初高中时期他们就认识了、然后呢当时他还跟他表白了，说我喜欢你什么的，但是那男生也怎么说呢，那男生可能通过长期相处也感受到他身上有一些不妙的地方，他说他装清高，然后那个女生就说他没有，但其实就是也不是说他装就他会给人，你知道为什么人家说他有点装吗？因为、怎么说呢，他就说反正我感觉他在感情里是一个钢铁， 就是他明明又很喜欢这个人，但是他很执拗。比如说他说之前那个男生有跟他讲过，就后面慢慢聊嘛，那男生就可能用一种有点撒娇语气跟他说，那我生气了，就不是真的生气，就是这种撒娇的。然后他就说，你生什么气啊，就是那种一下子给你怼回去了，
我好像
那种小情侣的情绪是吧。
但是他是怎么说呢，他们那时候还只是暧昧，然后呢你这样一给人家摁回去那怎么发展，我请问
啊。我感觉其实刚刚这个包括小茉莉刚刚也说到，就有的人分手了之后他会直接说因为你原生家庭我要跟你分手，但其实这样直说已经是很好，他没有去攻击你的家庭。我之前看过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为了就是我跟你拉近关系，我告诉你我受到了伤害，最后变成了你攻击我的利器。就是有很多人他分手的时候会说，你这样你这么恶心，怪不得爸妈都不要你，就是他会用这样戳人心的话，就是你知道，明明知道这个人的他原生家庭不好，但是你分手的时候你会说一个别人告诉你他的一个弱点，他从小到大一个伤痛，你去用他告诉你的伤痛来戳穿他的心，
是，其实这样蛮可怜的。
对，其实他完全可以换一个方式说我们可能不合适，就不会去拿人家原生家庭去攻击他，对吧。我觉得就是确实不能把原生家庭的问题归咎，就不能把分手归咎于这个人的原生家庭，就算真的是因为这样你也不能直说
你忍。
对啊，因为这样是从小到大他告诉你是因为他信任你他爱你，但你就算你不爱他了你也不能拿这个反过来去攻击他。
其实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跟那个原生家庭就是那个出轨的，而且他每次都说他自己疗愈好了，但其实跟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你发现他没有，就是他会把他很多在家庭里面相处到的东西直接反馈给朋友，就我每次跟他聊天我都觉得不太愉快，他就总是会就是打压你，因为他在家里没有得到过肯定，对，他不是说故意，就是他可能不是故意，但是他已经无意识，
是，
但是我其实
很可怕，
其实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凭什么我要因为你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伤痛而你来伤害我呢？
对，
就比如说我说我有自信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凭什么这么有自信？他说你不够谦虚，他说你没有见到更多优秀的人，所以你有自信。我说，我见了优秀人，但是我对面对优秀人态度是 OK， 他真的非常优秀，然后我有什么不足我会努力，但是我不会否定我自己，你懂吗？
对啊，对啊，
就是人家可以优秀我也可以优秀啊。
其实很多就是人他们其实小时候很讨厌自己家庭里面某些氛围，但是其实长大之后其实自己在那种耳濡目染里面已经就成为那样子的人了。
是的，而且他每次都这样，他就是比如说他真的很少给你一些什么正面的反馈，你穿了新衣啊他就说有老丑哪有缺点什么什么的，他就每次只能看到你的缺点。他对他自己也是这样，他身材非常的好，但是呢他身材很好的话呢他又不会就是去肯定自己，他就是总说他很胖，他小腿很粗，他很矮什么什么的，他就会说很多这样子的话，就他不得贬低自己，他也贬低别人，他一视同仁，
急了贬低自己，
还贬低自己暧昧的对象，
对，
不，你不是这样的，你的为什么这么自信呢？
他对，反正他也会总说，他的暧昧对象就是很丑什么的
啊。那暧昧对象那，
然后他又会说他非常看颜，如果这个颜值不行的话，他一下子不会交。然后他又会说这个人很丑，就他每天的讲话，我感觉他
是
个
一个很复杂的，就是他自己经常否定自己。
对，就是他真的是很矛盾的一个人。他前一分钟讲的话，就是每次跟他聊天，我跟另外一个姐姐都会觉得啊，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说什么？
九月说啊，我还是很挺喜欢他的，我是个颜控，不，他好丑啊，
就是疯批呗。
反正，而且他就总是说，他说他爸妈，他妈妈从小给他培养会做饭，然后他确实挺会做饭。他说，但是很讨厌这个贤妻良母的标签，就是有时候可能别人夸他，就说哇，你做饭真的太好吃了，好贤妻良母。然后人家可能是无意了，就是只是想夸你做饭好吃，但是他不听前面的，他只会听后面。他说好，原来我又在别人眼里又像一个贤妻良母了。
他好有病啊，我无法跟这样的人相处。
然后其实为啥要讨厌贤妻良母这个东西呢？因为虽然说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现在就虽然女生都说要独立什么要强大，
是是是，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做一个就是贤妻良母也挺伟大的，
人家全职妈妈很累的。
对啊，包括就是我妈是全职 妈妈，然后我就觉得她真的就是、说实话没有比外面打拼的女性有差到哪里、她也是个非常伟大的一个。
你想想全职妈妈干的这些事情，你就是明码标价一下，就把全职妈妈们当做一个这个普通的保姆来定一下价。
什么保姆啊？月薪
他可能
秘书啥的，
他可能不，他的那个在澳洲，如果全职妈妈干的这一套，如果找一个专门负责这个家务事的人了、一个月应该6-7千刀吧，就肯定
不
止，
我觉得不止。
就看看你干的工作量有多大，就你负责的房子有多大。
他真的是24小时7天，
就是啊，
真的就是。
而且再加上如果有新生就婴儿的话，那可能工资再翻倍。所以说呢，全职妈妈干这一套，如果她有一天不当全职妈妈了，就算她还想从事全职妈妈的工作，她也可以去找一个工作养活自己。
就
是，
但是反正我就是觉得她陷入一个怪圈了，而且她特别喜欢自证，就是她每次她说如果被别人催婚，她说她为什么要读到博士后，她说就是为了跟别人证明自己，说我除了结婚有很多事情要做。她说七大姑八大姨跟她说的时候，她就会直接把这个博士证书摆在人家面前。但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很没有必要去解释的行为，七大姑八大姨都是多远的亲戚了，有什么必要跟他们说我是因为读博士才不怎么怎么样啊？不啊，人家读博士也有谈恋爱也有结婚的，
就是也有一边读一边结婚。
对，我觉得
就是抱着孩子一起、
是，反正按我来说，我就会直接回答那个亲戚，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自己的事情，我会自己做决定，不需要
你
去考虑。
是，
对啊。但是他就会说我需要去证明自己，然后他对别人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他觉得你需要用很多东西证明自己，而且他觉得这个生活是苦难的，就是如果你过分的玩耍，你会灭亡。
他不会是信仰什么我们中国不太符合的
那不至于
吧。
他就是怎么说，他从小就觉得如果你要达到一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他家又重男轻女、没有人愿意资助他，他除非拿奖学金，他就拿奖学金的。
哇，那也是挺强的。
对，他其实实力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我真的承认。
我感觉就是他是受到原生家庭影响，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对，有好的地方就是会 push 他去更加的更上一层楼，
以及脱离这个家庭。
对，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让我真的不想跟他聊天。
说实话，我觉得他就在人际关系当中，包括就是在情感当中，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反映得出是他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是，他很像一个刺猬，你知道吗？
但其实就刺猬他也柔软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应该之后，如果能找到那种能够发现他柔软的地方并且拔掉他刺的那个人的话。
我自己就说，我说你又不准人家撒娇，你也不准人家就是搞一些情绪价值，那请问你们两个是、他说他也不喜欢有肉体接触
啊，
就是纯纯精神上
柏拉
图。对，那我想说你谈的是什么住在你上铺的兄弟是吗？
哎，我感觉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能依靠于以后遇到一个人就是去治愈
他、
他
应该改变自己。
对啊，应该去改变自己。因为我之前也跟我的舍友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就是喜欢一个男孩嘛，他当时就原生家庭很烂很烂，然后他每天都很阴郁嘛，然后他就是那种他说他不爱全世界但只爱我的那样一个男生。然后
小贝是不是喜欢那种 emo 的男生？
就我当时觉得他特别像一个忧郁的钢琴王子。然后我当时就跟我的舍友说，我说我怎么办，我好心痛，我说我想治愈他。
哎呦，
我想当他的 healer。 然后我的姐妹说，然后我的舍友说别了吧，说你只会让他治愈，
导致他抑郁，
你只会让他更加抑郁。真的，就有的时候，我之前跟我姐妹说，哎呀，我说他今天累一天了，我要去接他。后来我姐妹就说，要不别的吧，你别让他更烦躁就行。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难，别人就自己花那么长时间都不能治愈，就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伤，怎么能够一个另一个人，
或许他找到一个 跟他背景就是有相似之处的人，他才能更好的。
好家伙，他们俩这个
相互救赎，又是救赎情节，
也不是救赎，就是可能有同样经历的人能更理解他。
有 Are my destiny，
对对对对对。像我就会觉得，哎呦，您这是做嘛呢？而且他，你知道吗？他说他不当贤妻良母，他的，而且他讲的话非常偏激，他说他要为他的朋友奉献一切，奉献生命。
你说太好了，来做个汤卷。
不，然而他连厕所垃圾都不。真的，我想说你倒是奉献一下，该他打扫卫生的时候，这就是你不做贤妻良母的借口吗？他老不搞卫生，然后我就想说啊，你可以不当贤妻良母，但是咱们
但也当个贤妻好舍友。
对，你可以当个好朋友行吗？别搞我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他当时也是因为他爸爸在频繁的出轨，连这个大年三十都在出轨。
哇，
就到这种
程度。他有这么厉害吗？
然后就他爸爸就是岁数也不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男性他都宝刀未老，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年轻的时候不太行，老了还能出轨。咱也不懂为什么。然后就他爸爸也很大，但是就大年三十都跟小三在一起，就大概这个样子。然后他妈妈那一年就突然受不了了，就其实这么多年一直都忍下来了，但可能现在就是，所以说女性魅力啊，女性魅力就是他妈妈呢，在发现他爸爸就第一次出轨之后呢，就开始留了心眼，开始经营公司。也就是说呢，这个男方他的所有的财产、公司、商铺全都在妈妈的名下。
哦，
那
是一个直呼爽文。
对呀、啊，然后呢，这个男的呢，他就大年三十不都没回家吗？然后他妈妈就觉得很过，
赶出家门
吧。然后呢，就说要离婚，就是说忍不了了。
嗯，
然后呢，把这男的给吓的呀。然后呢，因为他发现就所有东西都没有在他那儿，然后他就什么跪，就大概就跪地求饶，不要离婚。但是这个时候呢，我的朋友他有个弟弟，就他和他的弟弟跟他妈妈说离吧。就是要离，就是要不太不开心了，就是你开心最重要，就我们已经长大了，就是让他妈妈离。而且他，而且那个小儿子他就跟他妈说，如果你不想让我成为渣男，你就争夺我的抚养权，你不要把我留给渣男。对，就是他就能意识到，如果他跟爸爸生活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崎岖的男人。
对，可能他们爸妈中间还是有好的一方。就是我觉得这个原生家庭的不好，我不是觉得单亲就不好，因为我觉得很多单亲妈妈也会就是把你的孩子养得很好，就
是
你的家庭氛围是好的，就 OK 了，
是、啊、
就是主打一个氛围，不在于人数。
对，就是我看到过有个也是抖音上的一个账号，应该是叫果果吧，就是
他
也是个单亲家庭，
是
就是他们虽然说前一秒可以就是妈妈因为抚养儿子这个作业问题啊就吵得面红耳赤，但下一秒大家又可以就是点个好吃的外卖坐在一起边吃边看那什么剧啊综艺之类的东西，就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氛围还是可以的，包括我觉得果果他本身是一个
善良的小男孩，
是
对，非常善良也非常可爱，我觉得也是非常懂事吧，因为毕竟妈妈也是，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妈妈也是做的已经是非常好的了，已经就是既当妈又当爸的那种程度。
反正其实家庭人数在质不在量，
我也
少一个不少。我觉得
就因为很多家庭他都属于是那种丧偶式带娃，
对，
就导致就是让大家就是觉得，哎，我虽然有爸爸但是好像又没有爸爸的陪伴，我虽然有妈妈可能又没有妈妈的陪伴，就会让他自己其实说实话也会觉得，我是不是以后结婚也是不是可以就是我可以轻松一点，就是让对方来带这个，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是，
所以我感觉原生家庭的问题一直都是情侣之间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其实呢，我现在还是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个人的话，一定要先去看看他的原生家庭是不是一个健康正常，也不一定要美满，但只要是健康正常的，
就充满爱的，
对，充满爱的这个人有爱人的能力，有对人好的能力，就也有自己独立的能力，这样的话，
接受爱的一个能力，
对，
是的。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继续跟他发展，不然呢，虽然我们不能否定原生家庭不好的人，但是呢，为了自己以后的幸福以及未来没有隐患，我觉得还是要选择一个快乐健康，
对，
在爱里长大的人，
对，
是，
包括就哪怕是在一起之后发现问题，咱们也最好就是
及时止损，
对，就切断掉，咱们就越早痛就是
立马分，
对，
长痛不如短痛，
是
对吧？
嗯，
我们如果发现自己的伴侣好像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话， 不要心软，
是的，
不要相信男人的发誓，也不要相信男人会改会对你好会爱你。
其实这个因为这个也不是男人了，这个影响我就说了嘛，已经根植在他们的影响中。就我就比如说我那些朋友，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是个这样的人，相反他还会说他很讨厌这样的人，但是他已经没有，已经无意识的成为了这种人。
对，他已经成为了自己讨厌的人，自己就是小时候讨厌怎样的人，结果在那种环境里面长大就没办法就成为那样的人。
是的，是的，
没错。我也希望呢每一个这个爸爸妈妈首先呢先有能养育孩子的能力和心智再去生孩子。
是的，
不然呢你会给孩子带来一个不太幸福美满的家庭。
嗯
是
嗯。那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 Betty。
我是 Yumi。
我是 Jeff。
我们下周再见啦。
拜拜。
拜。